界圣经中的第四句话，前面的三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这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这样也叫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是说，使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事情。上帝不但在这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又使我们可以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句话很多人以为是借着基督使我们可以行上帝喜悦的事，那其实原来意思可以这样解释：基督造他喜悦，在我们心中起始；基督造他喜悦，在我们心中起始。在基督呢，就造了他主权，他意愿中间所愿意的来行他要做的事，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所以这种了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的。”这样，我给这一种名称叫做意志的重套。什么叫意志的重套？我以为我行事的时候是照我的意志去定，而我的意志是一个半神顶到的意志，所以上帝的意志在我心灵深处来感动我的意志，照他所喜悦的来行动，来计划，来感化，引导我的被造意志。那么将上帝的意志感化我的意志，我的意志顺服上帝的意志，那么我立志行事就不是完全属于我这个犯罪的人所能产生的主动意向和主动能力，那是被动的主动，所以我称之为意志的这个重套。那第四句话就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这叫永永远远，阿们。我想基督徒对这句话已经绝对不陌生，所以我们也唱这样的诗歌，我们讲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常常在无意之中用这句话，愿荣耀归给主，有一切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直到永远，阿们。这句话是我们老生常谈，这句话就是我们非常司空见惯的用词，但这句话实实在在有它独特的意义，有它特殊的地位，在全本圣经中间是贯彻始终。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很严肃，从全本圣经的总原则来把这个圣经最后一句把它讲完。现在就是呢，我说二十跟二十一这两节圣经，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终结性的祝福，或者说呢，这两节圣经讲完了，应当希伯来书就结束了。后来为什么加上二十二，还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这些的话呢？这里都是最后再加上去的问案的话，所以这个形式跟保罗写其他书信的形式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原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有把握的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的话，那有一些我们感到很难解释的事情，比如说保罗常常提到福音、福音、福音。而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从来没出现福音的两个字，这跟保罗用词的方法是很不一样。其他保罗有许多第一要紧的第一，第一也就不提第二，但希伯来书的这个境界是很有规律的，在一章在这个一章过一章过一章五次的显现出来，好像它的结构是比保罗写书信更有构架构，更有严谨思路。第三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比保罗更详细的场景就有规模的事情，特别是祭司同禁制圣所和这些事情，那么预表基督所做的这些诉说，所以这些都是呢希伯来书不同的地方。 最后就是刚才讲的问安鹏这个最后的最后以外，他又有一些问安话再讲下去，所以这个跟报恩的性质也不一样。但是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这本书，我会深深感到好像圣经缺乏什么一样。如果圣经没有了希伯来书，我们感到整旧约跟新约之间贯彻始终连成一体的这个整个的主导线就在这里建立。所以希伯来书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希伯来书里面的价值，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名词，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信息是别本书绝对不能替代，这是圣经中最宝贵最重要的几本特别的信息的书里面的一卷。我们感谢上帝啊，这句话的祝福最后一段是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这里思想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关于荣耀上帝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当保罗写荣耀上帝的时候，他是把基督论跟圣父连在一起，把基督是神连在一起。那这个就是特别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所提到，也就是基督就是那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那希伯来书提到耶和华归给上帝的时候，当然他就是指那有不义的上帝啊。全本希伯来书都是讲基督的，所以这样在基督里你把荣耀归于上帝，因为上帝使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了他是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才能把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永远远。这样借着基督我们才能真正把荣耀归于上帝，而基督是神借着他在我们心中做了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荣耀应当归于上帝。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提到，在圣经里面提到神和荣耀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源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了解。因为当世界上的人求荣耀、找荣耀、有虚假的荣耀代替真正荣耀的时候，都是神所特别憎恶的事情。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绝对不把荣耀归给假神，而耶稣在世界上也讲为自己求荣耀的那个人不是真的，而耶稣基督说我不求主人而不是荣耀。所以这样关于荣耀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很清楚地教训，因为荣耀可以从神而来，荣耀可以从己而来，荣耀可以从人而来，荣耀可以从鬼而来。这样我们一生一世要真正追求盼望得到荣耀，你就应当很严谨的明白什么叫做真的荣耀，什么叫做假的荣耀。我们要知道上帝是荣耀的源头，是一切真正的荣耀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从上帝。如果不是从真正荣耀的源头上帝来，那那个荣耀一定是暂时，因为这神是不义不朽永远的上帝。如果是从人而来的荣耀就没有价值。今天我看见不但在世人中间，连在教会的领袖界中间都有许多的人很贪慕从人而来的，这个很可惜的事。上帝是荣耀上帝，所以这个上帝用这个荣耀作为造人的目的。所以圣经说在以赛亚的出现，把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我未知的荣耀而造。请注意这句话，把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我未知的荣耀而造。所以这样说来呢，上帝本身是荣耀的源头，上帝造人是为了人可以荣耀他，为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所以这样的人的被造跟神的荣耀是成为一个有机性的很密切的关系的一个目的。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可以把荣耀归上， 啊，一个人真的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人最大的目的就是他。如果一个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这个人最大的目的就没有成全。所以这些人最后只能留下一种可能，哪一种可能？也就是当他真正成为神名下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这种目的。如果一个人不属于上帝，不成为上帝的名下，他就没有可能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上帝就直截了当讲了这句话：凡成为我名下的，都我为自己荣耀而造成而祝福。是上帝因他这个荣耀创造的。如果一个人就悟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不应当在你的动机中间参加荣耀自己，高举自己，为自己的世界上虚荣而奋斗挣扎，结果却把上帝荣耀抢夺了、蒙蔽了、遮盖了、偷袭了，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因为反称呼主名下的人，都是为主的荣耀而被造，所以这样，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造人为荣耀他这个目的而创造的。第二样，被造之后，神就吩咐人要荣耀他。上帝的圣经里面多次的说，你们要荣耀，甚至主说，你的泛滥之人。你要求告我，我必大救你。接下去说什么？你也要荣耀我，你要有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不要归给家属。那神这样吩咐，神这样命令，所以这一章目的是荣耀神。神话语的启示是命令我们荣耀神，所以这就变成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或者应当遵循这个命令，你们要荣耀上帝。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为这个问题深思了一段时间，我感到为什么上帝这么好意思，你要荣耀我，你要荣耀我。如果你们住你的牧师跟你说，你们上回以后在你们生意上要荣耀我，你会感到他不大好意思吗？为什么一个要人家荣耀他？为什么上帝自己开口说你要荣耀我，你要在众人中间高抬我，你要在许多外邦人中间要把尊贵归给我，把荣耀荣耀我？这样讲有一点不好意思，对不对？我一生不敢说你们要称赞我，你们要把好处讲给我，你要在众人面前高举我啊！你不论如何在众人面前一定要讲我的好话，我从来不敢这么做。那我想一下，为什么上帝会发出这样的呼召，发出这样的命令，你们要荣耀我？为什么上帝要罪人荣耀我？上帝这样做到底动机是什么？上帝这样做到底目的又是什么？上帝凭着什么理由要人荣耀我？我曾经花一段时间想这件事，想问你，到最后我慢慢慢慢从全本圣经中间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现在有谁要帮我回答这个问题？上帝这么高，这么尊贵，这么荣耀，为什么还要吩咐人荣耀他？上帝难道需要对人荣耀他？上帝存心如何？根据什么他要人去荣耀他？为什么上帝连一个虚心不没有无善可行的小人罪人的荣耀他也需要？你们要有，我可以问他主啊，你好意思叫我？你为什么要我怎么样？你是最高的神，为什么要我怎么样？你想这些问题，你可以这个问题得到答案。我想着想着，所以我的答案从这里开始。没有人荣耀上帝，上帝是不是荣耀？没有人荣耀上帝。上帝荣耀是不是完全？我从这里想，如果上帝本身的荣耀本来就永恒到永恒，就已经完全，上帝就不需要你我再把荣耀给他，对不对？所以如果上帝在没有荣耀他的时候，他荣耀本来就是完全，那么为什么他 他还要下命令吩咐人留掉他，他为什么需要罪人把荣耀归给他？他是不是多此一举？是不是他需要人的荣耀？他是不是要我们锦上添花？他已经是齐了，再加上光出来，他已经荣耀完美，为什么需要我们给他荣耀？所以当我问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反客性的，半了解不了解，因为上帝不需要我们荣耀他，所以呢，他的荣耀本来就完美。免得你说，因为我荣耀他，他才得到完美的荣耀。是我荣耀他没有，他的成全他还没有成全的荣耀。是我在上帝的荣耀身上居功有份。原来我们本来就没有，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荣耀神，是神把机会给我。要不然我上帝在没有人荣耀他以前，他的荣耀本来已经完成，为什么上帝还要人荣耀他？我还是上帝。然后结果我就试看做人的，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做论文，所以上课的时候带一片镜子，然后当一个人正在注意听的时候，我就用太阳光反射在他面上，让他眼睛刺激，那他刺目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哪里来，他一看我是放假永远找不到，但是他不注意的我再来就一个一个做论文，那当这个光反到他面上的时候，这个是原来的另外光源反射出来进到光源以外的另外物体，你明白为什么？这个 reflection 把光从这里反射到一个地方去。啊，现在我把这里，我去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用的电灯，一粒电灯是60瓦，我试过用镜子啊来遮盖个电灯，让这灯的四周都是60瓦的灯照过来，那么这个房间的灯光会不会多5倍？因为原来一倍加上4面4倍，啊，60万，会不会多进一倍？到底灯光会不会有反射的力量，使它灯光变成干光？啊，我也不知道答案怎么样。我在想，如果这个灯光在黑暗的房间里面，那除了灯光以外，四面的都是黑暗，当然就不显得光。因为黑色就吸收所有光，所以白色反射所有光，虽然反射的程度没有原来的光源那么大可能，比如说第二样反照太阳光最多是8%到地球上，所以第二样的本身根本不是真正的光源。那我就举这里在想想了一大堆，这是我从小做人吃饭有什么事可以想，就想了一大堆，想了自己类型的事情吃饭。那么这样的再想想，如果整个房间都是镜子，这个房间跟整个房间不过是反墙壁，哪一个更亮？你想过这事吗？啊，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霓虹灯，就用这个非常亮的东西来做3D，使它反照出来，那你会感到房间更亮亮的。那我再想问你，如果我现在把这个镜子从太阳灯的光反射到太阳亮去，太阳更亮吗？你没有想过？我一片镜子从太阳射到光，再再亮射回太阳了，我会不会使太阳更亮？不会，是房间亮，会是太阳，不会。所以你的答案根据科学不科学我也不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明白，当上帝说你要荣耀我的时候，他的荣耀的本质，他的荣耀的原则，他的永远的完全者， The power of glory is in God himself。 他不仅是还需要人用荣耀来荣耀他，但你能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你那个荣耀上帝的荣光是从哪里的？他是众光之父，岂不是从他们反照的？所以我们今天任何一样东西，我们把它反照过来归回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原先是从上帝。所以上帝为什么要人荣耀他？我小的时候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明白，因为如果你把上帝的荣耀归给别人，那你就羞辱，你就能不当神造人主。所以上帝创造就是要人把荣耀归回他， 将把从神那里领受归回给我的神，因为他配得一半的量，对不对？他配得什么？一切人，我就感谢他，主啊，你要我最后完全归回你，你要你的荣耀完全归回给你自己。如果我得到恩典，我就把颂赞完全归回给你；我得到你的光照，我要把整个荣耀完全归回给你；我得到你的真理，我要完全把真理化作实质，完全活在你面前。这样人从神而来，靠神而立，又归神而回，一切一切是从上帝那里出来，一切一切是依靠上帝生活的，一切一切是归回上帝那里去。这样的道理就贯彻始终，这个就是荣耀上帝。但我今天不跟他讲荣耀上帝的一些重要定义，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到底是怎么样讲的。但我很清楚的，我今天从总原则来处理，神是荣耀的源头，人是为他自己荣耀而被造，人就因为领受他的吩咐，做了一个应当荣耀上帝的一个货物，所以人怎样把荣耀归给他呢？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是荣耀的源头，所以我们把从他而来的荣美归回在他身上，这样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你就可以开始明白上帝的荣耀创造万物之中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彰显在被造之万物之中。上帝在万物中间创造的时候，把他的智慧、把他的计划、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永恒的本性、把他的仔细的步骤都放在其中。所以诗篇第十九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我不赞成手段这两个字翻译，应当改成作为，因为手段有一点诡诈的意义在。这个是那一章圣经中的翻译比较不准确的名词，因为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奇妙的作为。我们的主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借着被造之物，把他要人知道有关于他可知的事情显明出来。这里所用的名词是显明，这里所用的名词不是证明，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走自然神学的老路。什么叫自然神学的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的老路，也就是用大自然来证明上帝是存在。自然是上帝存在的显明，不是自然可以证明上帝存在。当你说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显明的时候，上帝是主体，自然是可以。当你说自然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自然变成主体，上帝变成可以。这就是在改教前的天主教神学跟归正运动以后的改革中的神学不同的地方。改革中的神学不相信我们有证据去证明上，因为我们在一切可以被证明的事情上，当作可以把这些当作证据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你已经把上帝降低变成可证之物的其中的一种。而你把被造界当作有资格证明上帝，太过高可被造之物，所以叫我们只能是上帝借着创造万物鲜明他自己，鲜明他的作为，鲜明他的计划，鲜明他的能力，鲜明他的计划。这样呢 ，The nature is a revelation of God. The nature is not the basis to prove or to be th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这样整个归正运动的这个副教说就不走在证据论上了。Not evidential apologetic， 那就走在一个 presuppositional 前提式的总原则上面，是神造了，神就显明。今天有人做一架钢琴，我今天能不能 用这些感情来想象到创造这些感情的人是非常有依赖感的，可以不可以？我能够用这些感情来认知一种原理，就是因为这些感情不是随便乱的，因为从最低的弦是长的不得了的音，到最高的音是最短的弦，你看这按部就班接接上层，所以从差不多只有几十个赫兹，一直到差不多一万多赫兹的这个音量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那你搞到中间440的时候，那就是 C 调，再上去有 C， 再上去有 D， 再上去有 S， 再上去有 E， 再上去有 F， 那再当叮当叮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是按音阶的这个频率就慢慢上去。哇，你说这钢琴做得这么好，但我告诉你，这个钢琴写明了造钢琴这个计划，对不对？对。现在说我用这架钢琴可以占领世界上有一个人创造的，能不能？你没办法，你把钢琴搬快出来放在斜面镜，看到那个创造的人不能，你把钢琴那些拉一跑出来，结果你看见的做的人面孔什么样子，他不能赞美，是做的人借着琴显明他的功力，显明他的意思，但是物质的感觉不能用其中的物质证明谁是创造，你明白？显明跟证明是不一样。为这缘故呢，大地万有，天地万物，诸天述说上帝，啊，不是证明上帝说，这些把因当的果，把果当的因，包含次序是错误的人对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把荣耀归于上帝，为什么？因为知道万有是他造的，所以上帝造万有，就在大自然中间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不但如此，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成能荣耀神的活物。请你注意，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人跟宇宙之间不同的地方，宇宙是受造者，人也是受造者。宇宙是为彰显神的荣耀，而人是为了荣耀神。这样宇宙彰显神的荣耀是站在被动的形态上，而人荣耀上帝是站在主动的形态上。所以宇宙怎么荣耀上帝呢？他不说话，他不能主动的用他的意志，用他的自由，用他的思想去我确定现在要荣耀上帝，他只能在被造被动的层次中间，在被造的状态中间继续不断显明神的荣耀。但是人被造在一个有主动权，可以用他的意志顺从圣灵，受神感动启发之后开口荣耀上帝，并不是这样。宇宙大自然对神的荣耀是在一个被动的状态中，而人被造的位格对上帝的荣耀是站在主动的状态中间，这是人与宇宙中间不同的地方。感谢上帝。那么上帝继续就对我们说了，我绝对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而这句话就成为对人类的一个考验，这句话也成为神在真假之间的分界。所以如果一个神他要人荣耀他，那他本身是个受造之物，他就是个假神。但是如果神他自己是一切荣耀的源头，又可以叫人被造的荣耀上帝的地步中间，他就吩咐人说，你荣耀我，因为我绝对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他就要人分辨真假神不同地方。我们看见这是神之所以为神一个很特别的本质，这样的真正的太太，他说我不会让第二个太太过起你对我爱，那他这个要求是真正太太应当有的一场，也是他的真正的太太的一个本质。这个单一的爱要求是他的权利，照样真正的神有绝对的这个权利，说我不把我的荣耀归给他。那你看这样的话 都是从真正的圣经，也是真神的真启示中间才可能长出。我最近几天在思想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是别的圣经、别的宗教的经文不可能讲出来？你越能找到那些别的经文不可能讲出的实际，你就越明白这本圣经的本质跟这本圣经的超越性质。我再讲一次，你越能找到有什么东西在这本圣经里面出现的实际，是任何宗教的经文没有办法记载、没有办法写下的，那你就越多知道这些经文，你就多明白这本圣经跟这个宗教的经文不同的超越性的本质在哪。感谢神，这是其中一句话，上帝说我绝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句话就是真神的记号，这句话就是指圣经从神真正的启示中间所给我们的真正的真理中间所能达到，所以虚假的宗教和虚假的经典不可能产生出来。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出来，前本圣经为真与假之间的分界是占据最重要的，所以旧约圣经整个西方文化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真，就是真这个字，因为真理是从真做出来，所以真是成了一切真理、一切义、一切圣洁的本质，做总出发。所以西方文化中间最看重的字就是真，这个真正的实在的原真的，在我们这个东方的文化中间，这不是太重要的字。所以西方人很注意真品，真品可以卖3000万，仿品卖不到30万，你明白吗？其实论大小差不多，用唯物论的眼光来计算，用的器也差不多，用物质的价格来看，可能仿品比真品还更耐久，因为真品已经400年，仿品还是很新鲜，对不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你现在买一张满国的图是真品跟一张仿品的，真品跟仿品价值是几千倍、几万倍，甚至几千万倍。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真的，可能只有一张，假的可以出印几万张。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你把满国的图画用电脑方法把它重置的时候，连它凹的地方跟着凹，凸的地方跟着凸，黄的地方跟着黄，绿的地方跟着绿，黄倒立、淡黄倒立的也是怎么变化，全部做到一样。那么做出来的时候，普通的分布出来是真的假的。我看过几张仿品，几乎可以卖的。一张是满国，另外一张是超普通的。在一年跟来到花圃上面给我的朋友看，我在看，他要卖差不多是等于80万美金，啊，80万美金是算很便宜，因为抛骨干的那个时候在世界国际拍卖会里已经到2-3千万，所以80万美金算什么？但是那是基础上这样的东西，而实实在在是一个假。真正实实在在是假，证明出来实实在在真正告诉你那是假，但是这个连假的都用真正证明来证明这个假这句话还是需要什么，所以真这个字的重要性就变成整个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本质，所以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一件真的原则。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这辈子最厉害的话，你说这些假冒伪善的话，世界上很多假的东西我都不喜欢，但是呢，如果他诚实说我是假的，我卖给你我还可以原谅你。我最喜欢的假东西就是假牙，当我没有办法跟你真牙的时候，我对这些假牙很很感激的事情，帮助我消化，帮助我重新摄回吃好东西在那味道，所以这些假牙是很可爱。 如果你两脚你 A 上一脚夹着脚，那有对你很有帮助。当然在西方的文化中间，夹的东西呢，如果你承认是夹，那情有可原。但如果你冒真说这是真的，那么用真的价钱的相机说，这就是勒索，这就是敲诈，这就是欺骗，这就是反过来。所以呢，在西方文化中间，真是一个很重要。耶稣基督在论到人是不是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令我吓一跳的话：若有人不起从人而来的人，这个人是真的吗？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开始第一次讲解约翰福音，从头到尾，我第一次就从十七岁就开始了查经运动。我每一个礼拜讲约翰福音，我讲一年半讲，现在有四年。那时候讲约翰福音，我当时发现了那一句话：耶稣说，若有人不求从人而来的荣耀，那人是真的。在这边看的荣耀跟真实之物产生不出现，真的是真正的荣耀，一定不是错的。所以如果神把荣耀给你，你可以接受；如果人把荣耀给你，你不一定推荐，但你存心不是要求，也不是贪爱这个荣耀。因为如果你存心贪爱，甚至用这样的办法去贪求，从人来的荣耀，耶稣说你这个不真的。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从人而来的荣耀，这人是真的。曾经大概在1964年的时候，我看见一张的报道，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吓得半死。他说在韩国南韩政府所查到的580个假博士中间，其中有超过半数是基督教的牧师流民。所以这些牧师们有假博士，是超过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行业中间更多的种族还更多。所以牧师们贪爱假的学问，贪爱假的荣耀。耶稣早就说：“如果你求从人而来的荣耀，你就不是真的；如果一个人不求从人而来的荣耀，那人是真的。”就真正的东西是永恒的，是真正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淘汰的，是真正的东西是不怕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上帝呢，怎样使我们看见他是真的？他说：“我绝对不把我的荣耀什么归给假神。”那这样的一句话，不可能从非基督教的其他经文中间产生。这样的一句话不可能从上帝启示之外其他假的宗教经文产生。感谢上帝，中国有一句很好的描写话：“狗嘴不能出象牙。”当然，象嘴不能出狗牙，对不对？那象嘴出狗牙，谁去发现？有什么冒好？是冒真的是好处，根本没有法冒好。但狗嘴出象牙就可以登上报纸的头条，因为这个小狗这个长出来是这么大，这么大出来的。狗嘴不能出象牙。从这句话给我的启发，我就从圣经找到一些呢，神的话有神性，不是神的话没有神性。严格要求去发展我一大串的传单书，我发现基督讲过的话，其中有很多，除非他是神，就没有可能讲出来。在穆罕默德所讲的话中间，有一些气派万分，很像上帝讲话，但那种气派的话，但结果发现都没有这一种真正的本质感。比如他讲一句话：“以后凡是有这种反复的地方，我这个宗教信仰都会传到。”如果我今天说，凡是有吵的地方，以后全世界历史都会有人听我的录音讲。我会讲这样大话：凡是有吵的地方，都会听我的录音讲。那么这些，因为我先假设全世界的土地上都有吵的地方，所以凡是有潮的地方都会听我的录音带，是我从我看见的地都有潮，几乎假设 然后就把这个扩展到全世界，然后把我自己的雄心大志放在这地方中间。我说凡有朝的地方都会经过这个灵感，这个骄傲的话后来做不成。为什么？因为地区根本就是沙漠，没有草原。那边有没有人呢？有，新疆的戈壁有一大片的沙漠，这个在这个非洲的撒哈拉有一大片的沙漠，这些人多少的人他们没有草，所以这句话就不能够通行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先讲是一定不会错，但我无形之中的狗嘴想挡下来，我就自打嘴巴，你明白为什么？所以马那个时候早树有这种早树的地方，我的教会传到那里，这个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那种早树只有阿拉伯地带，所以呢，他以为那是全世界的。那你用这样的扩张看出他的话，不是神的话，有这种的神秘学来审查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耶稣没一句话是那种讲，耶稣讲的话没一句是有这个地理的限制，有他想象的中间的限制给他的话的限制，有他的物理，有他的身体 physical limitation 来限制他的话，没有，因为他永生之道，他是永恒啊，他是创造世界万物超过一切一切的主，所以在他身上没这样看。所以从这些例子，我要把刚才的讲再讲一次，但是上帝讲一些话，这句话隐藏着一个没有办法在不是上帝的经典中间的能够讲出来。阿们，阿们，上帝说我绝对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家人，所以这句就变成到了另外一个命令，把一个基督徒把不神的当作神来代表什么？你是得罪不是别人，不是得罪自己，你得罪了真正的神。当基督徒把荣耀归给不应当归的荣耀的时候，你把那个人太过高举，你把神的荣耀偷窃到那里去，你不是得罪他，你是他得罪他，结果你得罪的比他更大，你明白？所以我一生一世除了修行，我要什么叫荣耀神？荣耀神，我们尽量在这句话里的修行上，神要我们绝对把完全的荣耀寄归他，只把荣耀绝对的归给他，完全归给他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上帝说我绝对的不把我的荣耀归给你家人。那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了上帝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接受了，而且得到了真正完美的荣耀。所以我们投入过基督，我们都会怎样荣耀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口里挂不是口头禅，我们已经都不断的荣耀神，荣耀神，敬拜赞美神，来敬拜赞美荣耀上帝，不是一个行事，更不是一个修习，更不是补习，更不是一个相处的状况，很畅心的心，完全不是补习。赞美是人把上帝应当的荣耀尊贵用诗歌颂词，用最好的词句献上，也坐在宝座上，这个叫赞美。为神的作为，为神的恩典，为神的能力，为神的大德大恩大能大事所做事，荣耀给他，这叫赞美。To praise God is to glorify Him because of His work, His power, His miracles, and His grace. 神的恩，神的德，神的能力，神所做的神迹，把这些用词、用音乐把它配合起来归给他，这个叫赞。所以赞美是每一个人从心灵深处要学习，不要一定要学什么叫做孝心敬拜赞美，这个很好笑。把圣灵的能力范围完全要塑造企业在机智的能力上，那么叫做有能力的服侍 power means power evangelism 有能力的传递， 有努力的付出，这已经是圣智，就是开导者，这不是真正明白圣智。因为不是 ministry 就是做神事工，这样不是。因为能力就是跟所有的能力，包括他的创始创造的能力、救赎的能力、合法医治的能力，这是其中一部分。然后那是传福音的医治功能，就变成没有能力的传福音，这个很现实。因为医治不过是能力中间一个有关身体部分的修复的这个范围，很小范围。而真正的能力何等浩大，也就是地上人所讲，它是十人十人一代和好，十人重生，十人的救，十人的改变，十人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使人脱去旧人，创造新人，使人享受了这个同在，使人可以战胜自己的罪恶，使人可以披荆斩棘，受尽痛苦逼迫，坚忍守住信仰，那些能力比医治的能力、神迹的能力更重要。啊，今天我们已经慢慢把这个重要的当成不重要，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把神完美的能力又受到节制一病跟鬼病消掉两件事情，我告诉你们，真正要赶的鬼是他们的，那些做鬼做坏的鬼是笨的。所以使你轻念的疗养叫你吓吓，你看你吓两个月，这种鬼不可怕，最多进医院几个人去住了。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大家说一二三，可怕的鬼，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啊，这个不可是更难，你要不要听最可怕的？最可怕的鬼是最可爱的，所以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最可爱的鬼可能最可怕，那才是可怕。我们今天不要把上帝的能力、侍奉的能力，就现在赶鬼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个不过是其次，不是其主要。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福音传遍全地的记录，有一大半时间几乎没有神迹奇事发生，你以为他们没有能力？请你披荆斩棘到深山野林去开荒更容易，或者在台大各色系的中间去他们头脑中间除掉不根，除掉泥草，除掉沙尘影响，把他们带回心里是更难。哪一个更难？我到深山野林去开荒的，大家寄存给他，支持他，他为主工作那么伟大，到那里去，我告诉你，那种不根砍一砍就断了。你在那里用一把刀把鹿根砍了，就把根砍进去。但是那些跟脑里的鹿根都吵，那些呢邪恶的这些思想无神，你在上帝败坏的世俗的头脑跟那个理性的东西很难除的，那个开荒才是。你听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干了一个鬼，我说好了，有神的能力很大。一个人把一个几十人都能信服的人欺负下来，变成在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看到还有没有？你看到了没？你的撒旦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笨。我相信撒旦是进化，上帝是不进化。大家说，圣经说上帝没有进化，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一秒，他没有改变，他从西干、金干、这帮人干是一样的。上帝不说，当然那是老奸巨猾的撒旦，他骗人骗了几千年，现在用最可怕的办法，也就是人不凡的时候，最肤浅的办法，骗人那些不明白圣经重点的。你要谨慎，要小心。我再说。赞美是用词用语言表达你对神的作为、神的工作、神的大恩大爱大德大能 拜者，敬拜绝对不是在一个钟头里面抽十五分钟叫敬拜，不是，敬拜是一生一世把你的整个生命的主权屈膝在他面前，这个弯腰终身顺服神，这个叫敬。所以西方人敬拜这个字，就是把你的腰，把你的身子弯下来，在神面前屈膝，这个叫敬。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敬拜都是向前倒的，没有向后的。向前弯的，你们上帝造人的骨头可以向前弯，不可以向后弯。向后弯的是偏见的人，有那些大机人，那不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向后弯下来的时候，这是正常的运作；向后弯过去，那是反常或者超常的运作，且不是神见到的。所以当我们向前弯下的时候，这表示我们对神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我不是说你向任何弯都是敬拜，是向神弯下的时候，这才叫敬拜。所以西方人原来的那个字敬拜，就是向上帝是要向上帝弯下你的身子，是这个意思。这个敬拜应当是整个生命、整个一生的生活，你单单侍奉他，你要敬拜他，你单单侍奉他，就单单顺服、降服在上帝面前，这是敬拜。这个是道理，把荣耀归给上帝，不一定用言辞，不一定用诗歌，不一定用音乐，也不一定用批判，荣耀归给上帝。我要你们自己回去圣经找一些重要的圣经节来提到荣耀神这个字到底有过什么意义。这里提到什么，其中有一个是耶稣自己讲的，你要把你的善事行在人前，这样就把荣耀归给你们这个天上。好，请你注意，这里是把荣耀跟什么善行建立起来，对不对？ How to glorify to manifestTo walk out your goodness， 在你生活中间把你的良善的行为行出来，这个叫荣耀。所以善行是荣耀上帝其中一种的生